What?
Do. Here we g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Yo yo yo， 我是金兰儿。
嗨嗨嗨，大鸭子。
What？
我是李哥。
你是汪涵。
还真，哎，我最近都一直想，什么时候汪涵老师能真帮咱们喊一汪涵就好了，亲口喊一个。
这不是 MC 石头喊的吗？
对啊。
那你让汪涵老师喊一个。
何炅老师喊一个。
行，咱们那个
切入正题。
切入正题，继上次梁老来之后，那期播客结尾，李哥提到了专业，就是大学学的专业，然后我们决定展开聊聊大学的专业。然后这期播客就是我们还是
不聊我研究生跟博士的时候的专业了，只聊大学本科是吧？
那你也可以，
那算了算了，我也与民同乐，就聊点到为止吧。
嘿，你的专业不只有什么术语语数英什么这种吗？
九年义务教育是吧？
对、
那个聊聊专业，然后这一期播客就还是我们四个聊一聊，然后
说说，
如果效果不错的话，可能叫上那个公司别的同事一块聊聊，看看有没有那种特别飞特别差的那种专业，
挖掘机专业。
什么专业叫特别差的？
就是听着这专业就找不着工作。
我跟你讲吧，我认识里边专业最差的是张伯伦，就是我们这个音乐开头这个制作这音乐的。
嗯，
他的大学的就是 BA 专业是诗歌。
哦
啊，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
听着就是找不到工作，果然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然后读了一研究生，念了电子音乐。
诗歌是在哪儿念的？
在那个雪城大学，就是安东尼那学校。
哦，
之前我知道张伯伦还在那个疫情好像回国要隔离14天嘛，然后我听飞哥就说天天给女朋友写诗，每天
不是女朋友啊，是给女孩写诗，还要
不同的女孩每天是吧？
对，那对还让请飞哥雅正。
哦。
真绝了，
大飞先生雅正一下，
我们雅正是给他看一下是吗？
对、
啊、
飞哥说这看不懂啊。这
啊都是英文，
我
好像都写
哦，
小情种晚上见着了
写诗，
我操，
你禁止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好了
大哥，
扯回
我不会。
说回正题，
说回正题，
说回正题、
专业。
那个，咱们从还是老规矩，
又是我说是吧？
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我学的专业非常的牛逼，我自己选的。啊，不是我是海跑的啊。
海
什么是海跑？
北京城市学院
哦，
就是北京最差的大学，不是大专、
哦。我们不聊大学，就聊这个专业。
嗯
啊、
对对对，
哎对，
只聊专业。
对对，我的专业就是不就甭管你是职高还是中专还是大专还是大学，都要有专业嘛。我的专业当时自己选的啊，网络传媒与新媒体。
那专业
对口
了、
啊哎，
多少年后对上口了？
我是2003年的时候上的这学，
就大学毕业十几年，快20年之后，专业对上口了，
先锋吗？
是
这真先锋，我记23年
啊，
互联网
啊，
什么字？
对啊，
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听着名字牛逼，
不是，这还是有一定那个就是选择性的啊。因为我是就是确实是上了初中之后就学习特别差了，然后因为我家就是之前聊过嘛，我是在那个中关村长大的，
嗯，
中关村就是咱中国的最早的那个硅谷吧，属于那种，
嗯，
就是什么科技公司都是在那儿起来的，现在都是包括，然后那儿就有那个电脑氛围嘛，所以我在我小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台电脑，
嗯。
然后就是斥
清华同方
重资买的 IBM 的一台电脑
IBM 呀、
啊
嗯、我第一个我记得是清华同方电脑。
然后那个时候等于就真是砸锅卖铁买一台、
但是砸的又不是你的锅。
对对对， 那个就很贵很贵，以当时的收入水平来说真的很贵，然后我也非常的珍惜，于是就是用电脑经常玩
非法网页。
我当时你知道上网有多贵吗？
就拨号上网嘛，是吧？
后来才有的拨号上网
啊。那当时是那是什么？
早期那会儿也有拨，反正就是用电话连猫
啊。那好像就是拨号，
类似于拨号，好像早期在比拨号正常的还再早一点，有一个，
反正特容易断那种，
很贵。对，
拍一张图十分钟，
就是上网成本几十，当时的收入就是几十块钱一小时吧，相当于还他妈特慢啊。但是可以那个当时没有那个墙，可以任意肆意的浏览。
对，
世界上各国的网站，当时最牛逼的是雅虎啊！
我那时候我就用我仅有的单词，我就觉得，这个网站肯定有问题。这个词 ，www.sex.com，fuck.com， 反正这些我都往里输，打开不出所料，
电脑中毒了，
就是你想看的。
那时候就是弹窗，一弹弹他妈几十个出来，
对，什么 Happy Sky。什么这个那个
欢欢娱乐时
光，跑题
了，跑题了，那个当时嘛，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个事儿啊，我就比如玩游戏，这个学习怎么做黑客，学习怎么制作个人的网站网页，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反正寓教于乐吧，都弄一点，就是比如说周末在家的时候有父母的时候，我就学这个。平时没有的时候或者晚上我就玩游戏，对，就是反正就是老
那时候是单机游戏是吧，
对，
嗯，
就一直坐在电脑前面玩。然后等于我到我高三的时候，我这电脑操作各种各样的水平就是领先大部分的同学，不管游戏水平还是各种软件水平，还是等于除了编程那些我不会，别的基本上就是领先一大截。然后就到了选专业嘛，我就觉得我靠，这个选这个网络传媒与新媒体，他这个和我本身掌握的知识太对口了，简直不用学我就能掌握那些那个。然后就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他这大学都教什么，就是教什么网页制作，然后有什么 Photoshop 这种课程专业的，什么就一大堆吧，还有什么有几个 3D 相关的，好像还有什么当时用的，反正就 Adobe 旗下的一些东西吧，基本上就是会的比较多，再加上有一些因为天天上网嘛，等于对这些东西还是理论知识跟行业的什么都有什么巨头公司那些都比较了解，然后就顺理成章选了这个，就也没怎么。后来其实好多课我也没认真上，但是依照这个基础，这底子打得好，就也还行，就比较顺利的、高效率的就毕业了。
但是当时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有想过以后就靠这个专业谋生，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吗？
当时没想过这
么
多问题，对，因为本来之前也好像也说过，我妈给我铺的路就是毕业之后去，他们是银行嘛，银行行业接班嘛，就是那种。
所以大学学什么其实
不重要，因为我又学，就是我本来学不了那种金融啊或者什么的，对，他让我接班无非也是就是我也做不了银行那种管理还是什么的那种层。估计就是我在银行里那种
柜员
拉，不那叫接班吗？肯定就是那种拉关系，比如说哎拉李哥喝走
存钱，
哎来我这儿存钱，或者来我这儿贷款，哥们儿给你那利率都是那什么，或者就招呼各大老板们那个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呗，就是这种，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人。金融业也是一样。
那你当时选专业的时候就是基本没有犹豫的，就是喜欢这个就按你自己的爱好选了。
对。
那家里没有给出你选这专业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吗？
没有。他我到高中的时候已经是自由的人了。
放弃你了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反正大学毕业就是想的是就给铺好的路走就完了。
对对，已经对我放弃治疗了那时候。
在本来设想应该是你再开心个四年一过你就该 该听我们的那个、
嗯、想不到一直开心到现在，
对，
哎，真是
什么那个不听老人言，什么
吃亏在眼前，
然后一直不听一直开心，
真是，哎呀，对对，这个可能给听众朋友们这算树立了不良之风吗？也不是、
嗯、这叫什么呀，这叫那个什么幸存者偏差，
对对对，
而
对
不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金老师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
实就很早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这是我觉得挺重要，其实很多人大学选专业、嗯、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选这个专业，
但是想要什么不一定准嘛，就像有的比如现在我估计好多中学生就是想当穿搭博主啊，那你说这你不能说不靠谱吧，但是成功的几率感觉很小是吧，有肯定很多这种，
我觉得没干的时候会容易想简单了，就是你可能一做
你说这多简单，这我可以啊，但是你觉得可以那可能有千千万万的人也可以，
对对对，这突然我还是必须得补充一下啊，就是因为我玩游戏特别厉害，就是尤其那会儿玩那种即时战略的游戏，星际争霸什么的那种、
嗯、
就是天赋异禀，他妈各种操作什么那种特别厉害，一个人甚至能经常打三个人、两个人那种的。
说的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几个人，
对对，
天天虐我们。
他们都是三个人，他们打我一个，就是我那个操作手速啊，跟各种那些确实挺厉害。但当时我就考虑过，是不是要成为那个
电竞选手？
对，电竞职业玩家。
哇。
啊、嗯，因为当时我打那种网上的那种，就是也特别厉害，但是我也参加过比赛那种的比赛，但是我发现其实这真是你要真进入那个赛道，那他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嗯。
你觉得你在你们学校厉害了，或者什么海淀区厉害了，但他妈放到全国范围里，你就是很一般啊、嗯，至少有100个人可能比你强，就是全国的。
嗯，我觉得任何领域都是这样的，尤其是这种竞技类的。
对，然后就我就也当时其实有过这个想法嘛，在高中的时候啊，就是高二高三的时候，后来等于重新认知和判断了一下，觉得还是就是游戏虽然好玩，但是你要成为职业玩家，一个是竞争可能激烈，还有一个就是靠这个吃饭可能还是不太靠谱。
而且那个年代就是电竞还不像现在是主流的，
对，那个年代玩游戏还是属于这电竞行业还属于电子海洛因叫、
对对对，
网瘾少年，
对，他
说明你早被杨永信电了
他不是一个那个正面的一个事儿，不像现在我操搞电竞就很牛逼嘛啊。
那年代电竞也应该赚不了那么多钱吧，应该
赚不了，而且就是你搞电竞肯定是不行，但是搞电竞你就加入了这个游戏的圈子跟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公司嘛，
嗯，
等于那你当时电竞可能顺理成章的，如果我过渡到那些网游公司什么的，
哦，
然后又是学的这种相关的这种专业，也有可能
也是一条道路，
也有可能，对，我现在可能就会更好，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来说也就折戟了，嗯，
99%的概率是应该
对
折戟了，
对的，
对，所以我当时还是选了相对靠谱的，就是觉得学这网络传媒啊还是什么这种就好一点，就
是
选择路多一点，
但是也没考虑学什么计算机类型那种就是
那些就是
装机是吧，那种
不是
计算机有几种专业嘛？
编程啊那种，
硬件的、软件的、
嗯、
或者代码的那种码农系列的。
对，
那太苦，我都觉得太苦。
我操！
啊，就是不是它跟兴趣无关啊？
对对对，
你就是一工具人。
是，
他他妈那纯粹是工具人，而且需要你数学呀、啊、什么那些都比较强。我觉得就是我
也不行，
不行。
嗯
嗯，
那大学学的那些知识，那在后来
嗯
真的工作中有帮到哦。
我觉得还是有，反正就是我用各种东西拿起来就用吧。
啊，
你比如说
Photoshop 这种，
对对对，然后各种软件啊、包括工作之后，比如弄什么，Word、PPT，
嗯
啊、什么那个 Excel 还是挺难的，其实就是你
想做好做
精通了还是挺难的，但是那些我就是可能特别难的公式不会，但是大概都明白。然后你像弄什么剪辑软件那些，我都是上手稍微学一下就会。 就是帮助还是很大，就是或者起码比如说做杂志编辑的时候啊，指挥别人干活修图什么那些，就是我能说得出来，而不是那些有的那种
看着别扭你给我调调
有的那种客户，对，他妈说话说不到点儿上就是让你调他也不知道让你调的是什么，
没有感觉，
而且专业术语都不懂嘛，就是隔行如隔山，就是我起码还能就是对这些就都用上了算是。
没有白上几年那个学是吧？还是
没白上，但其实说实话还是靠自学的多、嗯、
因为这个行业还是有更新太快了，
对，
那
学校
那时候学的知识也就用、
嗯、
是吧，到现在
那时候学的软件两三年就被淘汰了。
嗯，达哥呢，聊聊达哥吧，达哥感觉学的是一正经专业、
嗯、
我是正经啊，那个金融，当时是北京工商大学、
嗯、
那啥那时候叫什么金融工程，我那个专业其实一个金融下面的一个分支，算是它更偏，它其实有点更偏理工科的那种，就是它会有一些涉及到编程什么的。
那你那算理科吗？
算理科，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用电脑程序就控制那个买卖啊什么之类的，它是类似于那种，所以算是理工科应该是。
我问一个特不专业的问题，就是我身上不是身，就是网上总能刷到什么金融男金融，是不是你们这专业出来的？
应该就是这个专业出来的吧。但是他
那比方说去银行的那个是什么专业？去我完全没概念，就是身边好多学这个，
看怎么去银行了。我去的话，应该就是保安专业的，押运的那种。
不是，就像在柜台啊，或者是靳老师说维系客户关系这种，我觉得进银行都得是有一个相较于比较对口的专业吧。但是进银行跟进这种投行好像又都是做跟钱一样有关系的。但是
就我进银行的，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大部分金融专业
管理，
对，金融专业管理专业和什么经济系的这种、都会进银行，应该就是大部分的同学啊什么的他们也都是这种。然后去投行那个其实是很在我认知里面就是很小一部分，就是那种顶尖的人才会去投行，
但都是其实大学里学的差不多是一个专业的。
对对对、只不过就是你像看比如说像什么比如说清华的那种，像五道口那个，他那个金融专业不是很强嘛？
嗯，
那种基本上出来都是就是进投行什么的、或者像什么摩根这种，就是可能就进那里去了。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其实我感觉大部分人出来之后，基本上要么就是银行，要么就是什么会计师事务所，类似这种。
哦，
对对对，能那去会计师事务所的可能还算好一点，
嗯，
因为那个会计师事务所是要考单独的会计资格认证那个。
对，那个大学的时候，大家就
你有是吧？
学习好的都会考，但我没有，我没有，它叫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对，那个其实挺难考的，对，还有去什么券商
啊、
还有期货公司，这都是不同分支，但是大家都会选择嘛，就是可能出来。去什么地方的都有，但是我觉得好多人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是18年高中毕业，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金融行业比较火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错了？18年高中毕业，
18年哦，哎，
那你太小了吧？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是18年。
哦，对，18年你都去，哦哦，不是，
我看我，
不是，
达哥想在这装的被识破
了，没有，1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是那个就是反正我记得是金融比较火，然后我爸妈其实不太管我这方面，就是让你自己去，报选专业，所以我当时就翻着那个很厚的一个册子。
哦，你这专业是你自己选的呀？
我自己选的。
哎，但是听起来像是爸妈安排
的。对
的。
不，那个时候
为什么选金融管理，对吧？
就是金融系，就是金融系。
但系里边有没有一个细分的一个？
对，所以就分到金融工程嘛。
哦，
对对对，就是听起来感觉是个体面的 就算是个体面的这么一个专业，出来能有份体面工作的这么一个，
还是保险
专业，对对对，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以高中生的认知，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去做什么。
高中毕业很难，
对，
自己选专业都是什么想当然，我觉得。
对对对，
嗯，然后可能有的父母就是或者家里有长辈的，他会有经验会跟你说，你可能去哪个专业会好一点或是怎么样，但我爸妈属于完全不会给我这方面建议的，所以我也就是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选。再加上我成绩虽然算是中等偏上吧，就是算是上游，但是也没到最好，所以也报不了那种特别特别好的学校的金融专业，所以最后就去了这个就北工商的这个金融。对，这个专业在北工商算是好专业，就在那个大学里算好专业，我们那是一个一二本都有的一个大学。对，
蚯蚓是什么专业来着？
我是视觉传达。
哦，跟尚老师一样的专业。
对啊，然后加一个那个时尚营销。
那是本科后面的了吗？
对对对，
视觉传达是视觉传达就算应该都是算艺术生吗？还是？
对对对，
整个系都是艺术生。
对对，那个，但是是艺术生分两种，一个是造型学院，一个是
造型学院，听着牛逼啊！
洗剪吹啊！
造型学院，
对，不就是也不是造型学院，就是两个大类吧，造型类跟设计类，然后视觉传达就属于偏设计类。然后造型类，我上高中时是我最向往的大的门类嘛，造型类，因为出来就都是那种，现在想想出来感觉有点难吃上饭的那种，什么传统的艺术几大项，国有板雕，
哦，
就是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这都是造型专业的，还有一些小众的，就是造型类的，什么综合绘画这些，但是只要是偏设计的，什么。平面设计，像我的视觉传达，还有一些工业设计啊，室内设计，这种就都是设计门类的。
设计的比较好找工作是吧？
感觉是，
对，
相对好找工作一些。
对对对，相对的，但怎么说呢？但我当时是想选那个造型嘛，但是它是有一个之前艺术生有一个专业的分数线，我那个分数线是没过到造型的，被拒掉的，所以我只能是当时考学校时就留了两家是可以那个就是算是我的底线吧，就是两个设计类的学校，所以我就最后学的这个。然后我完全，
那你这专业都是你也是你自己完全自己挑的吗？就没有父母给你指导一下，或者什么亲戚？
没有，他们完全不懂这些，也没法指导。但是我选是当时觉得这名字挺花哨的。
我操！
就是看各种专业，因为我懂的是国有板雕那些造型系设计类所有专业我都不懂，然后平面设计什么，看视觉传达，我说这名字挺狂啊。那我就学这个吧。
这种高中毕业让你选专业，你全凭自己。其实好多那种专业你都搞不清楚是干什么的，
是
吧？什么工业设计，我也看着就都是不知道是干嘛。
而且我
艺术设计什么的。
而且当时看课表，我为什么选这个？是因为没有那个叫什么，大学有个主修的课叫什么高数还是什么的
啊？高数，这没有高数是吧？
对，没高数。我说我靠，我终于不用学数学了。那课表里面这个，我说这一定得来。其他的专业好像还有这个高数，然后我就说那就学这个。但是我觉得大学念完，达子刚才没说这些，都我说完达子再说。
嗯，
那个我觉得大学好像有帮助，但不多。然后那种，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会用 Photoshop 啊，还有那个就是摄影那些东西，我就已经都会了。然后上高中之后，老师教的那些版本，我觉得都就像靳老师他
有点过时是吗？
对，然后
他教的时候那些版本都已经有点过时了。
对，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过时了。那个当时老师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平面设计的作业，然后这个作业大家都要用一个叫什么抠照的一个做矢量图的软件去做， 然后当时我就说怎么还有人用这个软件，就是应该都用 Adobe 旗下的那些东西了。然后他老师就是，我感觉那个老师是在教人做出来，是当美工去打印店工作那种，
嗯，
就是不是说把你培养成一个，
嗯，
那个
创造性的那种，
对对对，而就
是机械人，
对对对，
嗯，
所以我就当时就不太喜欢这些，然后，
嗯，
也跟老师拧，就是以那个电脑没有你这软件为由，就是一直拧着，就反正。最后给我过了，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学校里可能因为不是好学校的关系，就是它信息差太大了，我觉得。所以大学你要真想从学校里学东西，其实得特别看自己，给我的感觉是。
那等于你就是自己研究自己弄东西了，其实大学的时候好多时候。
对对对。
嗯，那你觉得你现在用上大学那种专业东西有多少？
用上多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学的，就像摄影是自己报班，然后专门自己
是选修课还是在外面报班？
真的是认真的报班，
在外面报班。
对，然后学费赶那个报摄影的学费赶上那个学校一年学费了都。
哇，
就是然后
都是捡瓶子存的钱。
后来那个产业做大了，还卖了点纸箱子什么的，
卖衣得挣的钱。
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学你要指着老师弄，除非是那种有些人跟老师弄得好，就是有点体制内那种，
嗯，
就是跟导师说，哎，老师那个您就攀关系那种，然后老师有私活会派给同学，这种我就班长一般都是这种角色。但
这种不是一般老师也不给钱吗？免费那个劳动力啊。
但是那个就比方说老师有就是艺术学校的老师是有自己工作室的那种，
对，好多都有自己的，有的还有自己弄个什么小的设计公司，
对，就是你容易进到那里，或者说是拿到一些私活，虽然不给钱吧，就是我觉得你在大学里感觉好像老师能重用你，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是份荣幸了吧。
那我让我想起来，就像赵哥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进的他大学老师开的什么设计公司还是广告公司来着。
赵哥大学学的
啥？
赵哥应该学
雕塑吧，
还是反正也是设计还是视觉类的。
赵哥肯定是设计类，我觉得，
我忘记是什么了，
我记得好像雕塑相关的
啊。
嗯，
大哥现在那个工作之后，学生时代的学的真本事用上多少？
没有真本事，全用不上。
公司报销的时候能用上吗？
你不是小会计吗？
我不是。
来福皮店卖货，自己能算清楚账吗？
哎，那个可以，那个可以。这我真用不上以前学那些。我是像斗子刚才说什么高数啥的，我全都有，而且那个好像比高数还难的数学还有。
微积分王子。
有还有，哎呦，就是我头都大，因为我当时也没怎么看那个。就是我没太看那个课表，只是觉得这个什么金融工程这条线，它可能，就是当时是比较新的一个专业，然后出来可能找工作更好一点，然后我说我就试一下这个吧，然后就后来专业分流的时候就选的这边，但是其实它并不是真正适合我，但我们就是大一的时候就必须让你选这个分流，
哦，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当时也是并不了解。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就你走，咱们都走国内高考这条路，
嗯，
就是那种选专业其实对挺难的，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天天，你就是大家读一样的书，
你自己没概念，
对，你没有接触过社会，你也不知道这些就是这些对口的这些以后是具体干什么的，其实都是想当然。
我觉得出国留学也跟高考差不多，
就
是
赶鸭子上架，其实有点，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学什么样，好的大学什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对比下来好像国外第一年不都是那个算是没有具体专业吗？
嗯，
你是可以通过第一二学期再决定自己将来大三大四大二大三大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是你进去能稍微就是探索一下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就是如果哎对了，如果再有一次上大学选专业的机会，你们会想学什么？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之前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要先把你的大学专业说了。
哦，我大学啊，我大学比较那个曲折， 因为我最开始
考了三次，
我最开始我就立志我要读建筑。
哎呦，
为啥呀？
就觉得建筑屌啊！那时候你看，
而且赚钱很多，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想过啥，我就觉得你看那种建筑师画那种咔咔咔说，我操！而且尤其是比如你去旅游看那些大的楼，我操，你觉得比如像什么那个就香港那种中行那种楼什么的，
很震撼。
就是你什么都不懂，但你也能直观的感受那种震撼，你就觉得那就设计房子不是那个修房子啊，就设计房子这件事情太屌了。后来发现什么建筑也是一个极其复杂，妈的还有什么那种什么物理啊，反正都得懂，不然那个容易就是你那种天马行空嘛，你根本就没有那种理论基础的那些，你不能瞎画。
嗯，
我因此还学了好像半年的素描什么的什么，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这太难了。然后后来就是到毕业了，然后家里那时候找人说要让我去念体院，然后被我严词拒绝了，
说
有
体院
伤病。
对，因为我喜欢运动，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怎么说，你把它当成一个专业有点
青春饭啊，而且体育
很苦。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没概念，他们让念体院可能是那种什么，比如是那种体育教育之类的吧，可能。但是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那个在高中的时候就跟那种什么市啊那种就是别的学校打比赛了，就是你即使是读那种体育，比如像篮球专业，你也知道自己的水平，就跟金老师说那种，就你在学校里打得好，是吧？你觉得我操牛逼，结果你出去发现，你妈人家真是在你头上暴扣。就是你一下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真的，你就觉得这个他妈没有前途，你也知道自己就是那个上限在哪里了，
嗯，
吃不了这碗饭。
对，后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不是爱看电视什么的呢，
嗯，
我觉得广告这个好像还挺好的，但是我其实分不清楚什么广告设计跟广告学，但是我一听广告学就是那种走理论的。
要不然李哥现在就是华语华的其中一个，是吧？
我后来我就还是学了广告学，因为广告学它不是属于那种什么设计，不用那种画画什么的，就学理论，学什么大众传播、新闻学那种。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学吧，学，我觉得这种理论太枯燥了。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每年就是你学全国的那种广告学，它还有几次那种大针对大学生的那种大的比赛。我同学什么还拿那个就是全国的金奖什么的，我也参加了，石沉大海。后来我觉得自己也不是这块料，后来我就放弃了，我就改为那个，我就很就是那种正常的，就有时候去上课那种。
但是没有换专业，
没有换专业，因为我也不知道换什么专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后来回想啊，我在大学我不是学广告学嘛，然后。也没怎么学好，然后包括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大学已经有剪辑的课了，就像现在一样剪视频，
嗯嗯，
我根本就不去，我就觉得我用不上，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是见识少嘛，老觉得包括英语课我也不去了，后来
嗯嗯，结果没想到
其实这些我后来回想什么剪辑啊这些其实很有用的，但是后来还是通过就自己学嘛，
嗯，
就真是逼上了自己学。但我回想大学到现在用得上的，我那个选修的摄影课确实是用得上，虽然我自己不拍，但是因为你后来比如去媒体了什么，你跟摄影师沟通，他说的你能听懂，
嗯，
比如你跟他说，就是你说那个前面清楚后面糊的什么的，人家听觉得你是那个啥啥，比如你就说你要那种大光圈的那种什么，就大家你懂一些那种基础的理论知识，还是
沟通成本会，
对对对，还是能沟通的。还有我觉得有用的是那种什么大众传播，还是有点用。
嗯，
就是那种就是新闻学的那种基础的那种课，就也没怎么学好嘛。反正但是我想起来有用的还是，就能现在你说当时真是课本上在学校里学到的能用上的，我觉得10%。但是你有那个基础之后，再或者是再去通过那种再学别的，可能会比你完全没有上过大学那个，
我觉得
会好很多。
大学课程其实。一个东西精通是十分满分，我觉得大学那些课也就是能给你个一二分大概样，但是这个一二分特别重要，它一下把你学习的这个成本跟门槛降低了很多。
对，我之前看说就是你大学学到，因为大学你就读4年嘛，或者在别的地方再读多少年，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会过时的，但是不会过时的或者说最有价值的就是你在那4年什么通过学习你掌握了如何学习的这个方法，
嗯，
就以后你再去学别的会，就因为很多比如 你知道什么有用你去学，但你都不知道怎么学，但你读过大学什么的，你还是会有大概的一套方法去学新的东西的吗？
啊，你们学到了吗？学习的方法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你在那个氛围里，就比如
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啊，就是你学一个东西大概还是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在你从小学到大学那么多年当学生的过程中潜意识里掌握的。
没有没有，
你觉得没有吗？
我觉得
我是没有，
我是觉得是大学有重要的是掌握了学习的这个能力，但是大学之前我觉得是没有，大学之前反正我接触的那种教育是就是应试教育嘛，
填鸭式教育嘛。
对，我觉得那个他根本没有训练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他如果有训练一个人的能力，应该是一个逻辑能力。所以
那个时候我觉得学会的很重要的是那考应付考试的能力，
死记硬背，
对，
临时抱佛脚，
这也是，这
那个确实
是
一个，
对对对，
就是中国东亚学生吧，都
突击
抗压能力都普遍强一些，感觉
确实，
但是
大学也是提前一周开始各种预习，
预习，
对，
沉淀一下，
沉淀沉淀，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学里有时老师会让你做那个，尤其是一个长线的一个作业，会让你做什么，前期让你做调研，国内一般就说调研，然后国外就说做 research，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锻炼一个人学习能力，然后把这些东西组织到一起，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过程。
嗯，
好吧，你们那个，
嗯，
就是让再选个专业念你们。
我有几个想选的啊、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我补充一点啊，
嗯，
就是咱们聊专业其实好像是只有，我不是只有，反正咱们在国内就是你读大学就是你的本科学位嘛，
嗯，
或者甚至是大专什么的都叫专业，
嗯，
其实好像是只有咱们把这个东西叫专业，然后你直接翻译过来其实是就对于外国那种就是那种大学体系他会觉得比较可笑吧，就觉得有点肤浅，因为他们叫 major 嘛，就是其实就是说你的主修课程，
嗯、对、啊，
就是意思是你在大学学的这些其实都是很基础的，然后你要读到那个 master 的时候，他们那个才相当于是读专业的课程，等于
什么研究生吗？
研究生之后那个才叫专业课程，
哦、
大学的那种都是算的基础。
master 是什么？博士啊？等于
不是就硕士嘛？
硕士
就是、
哦、
对。
然后但是所以说我们说的哎，我大学专业是什么，如果你直接把它就讲给老外听，他就觉得你大学哪有什么专业、
哦、
就是你只是主修这个课程，你根本那个就是在这个
领
域的对皮毛一样说哎，我是什么什么专业的，听着是那个其实都是非常浅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研究生这个东西必须是你从业一段工作一段，不能说从业吧，就工作可能一两年、
嗯、
然后想再学习
活学活用，
嗯，
才再回去念硕士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状态。
对，因为这种纯理论的我觉得真是不是说纯理论没用，就有时候你
体会不到，
对对对，不知道是干什么，就跟
健身一样你得练了你才知道理论，那些什么天天三分练七分吃，你不练没有用，体会不到，
没有实践是吧，
对，
嗯，
继续刚才那个，
好吧，
金老师，
要是
学什么是吧？
对，
现在如果想学的话啊，哎，一个有几首先两个我觉得是不会过时的东西，特想学，一个心理学，
嗯
嗯，因为这个我自己的感受啊，学心理学不是说要让你们当心理医生还是什么的，就是我说给听众听的，就是学心理学感觉还是对自己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有自洽一些，
能对能看清楚，或者通过这学科中能更好的看清楚自己，也让自己能就是面对一些痛，就是之后难免的一些磨难或者痛苦的时候能稍微缓解或者自洽。而且学心理学关键是学了这个学问之后，你之后不管做任何工作吧，比如说去，我刚说去银行卖干销售去了，让拉存款去了，还是你干任何的事儿，就是你能读懂人家的心理，
嗯
啊， 就是不是说那种坏的层面，恶意的还是什么利用的那个人心那种人性的，当然有的时候确实也需要啊。当然好的一面就是你能读懂人家的心理，你能起码做到这个可能活学活用到什么情商啊，怎么该怎么说话，该怎么处事啊，甚至到怎么搞好家庭关系啊，夫妻什么关系这些的，我觉得这帮助都巨大。可能，
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我是那种就像医生能治别人治不了自己一样，很多时候
哦，
就是就比如咱们有时候聊天，就比如我觉得我有问题，你跟我说的头头是道，说啊，你不能这么着急啊，那个你有话好好说，回去我操。就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啊，这是感觉其实人格是有点那种分裂的。
哦，那就是光那理论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挺难的，
对的
是吧，
对的，就你可以给别人上课
哦，
但是自己却那么那个说服，有时候就是治不了自己。
哦，也是，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可能是。
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心理是一个就是不会过时的，永远不会过时，就是社会上永远需要这块。
而且这些年感觉尤其是上海吧，就是国内感觉好像越来越多人会重视这个事情。
对，就是重视的问题。
对，就是以前
心理健康嘛。
对，我你像以前你要说我要找心理医生，那我感觉这个人就是那个
疯了是吧，
就是要不
就是严重的问题。
对，然后现在听身边
说就很正常了。
对，
对，
找了个心理咨询就跟看牙医一样的感觉。
嗯，
对对对。
而且我昨天才看到那个以前说在抑郁症这个词在国内被普及开之前怎么没 是不是没有抑郁症，说以前叫就是好好的怎么跳楼了好好的怎么喝农药了是吧，其实就是以前就没有这个词来描述这种行为。
嗯，还有一个就是想学也是永不过时的，想学酒相关的，比如什么酿酒啊，
那不一定，
什么葡萄酒，
一纸禁酒令，
葡萄酒啊，还什么，就是各种各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现在会经常面对什么经济好或者坏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但是我发现酒还是永恒的，
永恒的，经济坏大萧条也得，
就会更好，
私酒啊，
然后在经济好的时候它也好，这就很牛逼。就这个行业啊，虽然就是我也经常看到网上有些言论嘛，尤其就是现代职场的年轻人都会发什么职场酒文化太傻逼了，
嗯，
太什么缺了，就是我抵制喝酒什么各种各样的。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国外的各种各样的例子告诉我们，酒就是不同的社会的形态跟不同的国家的那种风格信仰什么那些的，反正各种经验我发现我都看了之后发现酒这个东西还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下都是一定会蓬勃发展的，所以学这个肯定还是挺好的。
嗯，
对，不管是制作还是品还是什么，
嗯，而且这个是相对就是你是那种高端一点的嘛。
嗯，
你不是学那种什么跟人拼酒那种，
不是什么学喝酒
不是那种，
对对对对，学知识还是学知识，对，嗯，这两个吧。
哎，你这样说是不是中国就白酒什么的还没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像什么侍酒师之类的这种专业针对中国酒的？
我不知道，
没有，
好像是
没
听过，
没
有，就没有成一个固定的体系嘛。
哦，那是那中国的这些白酒他们哪儿学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看那听花酒都是诺贝尔奖那个背书的嘛，都是虚的好多。
不会，那中国白酒那些酿造的大师还有什么
那是非遗传承人感觉都是那种路
那是拜师的是吗？
我不知道，还真不
是
因为葡萄酒啤酒 whisky 这种是吧，他们都有一个体系的。
对对对，但是感觉你要说把
不知道
把白酒放到国外的那个逻辑下，好像白酒现在还处在一个猎奇的感觉，就是
对的，
外国人今天猎奇了说我要喝个白酒，然后要不就是正这种猎奇市场说拿白酒调一个调酒出来。
这还真是问到知识点上了，
真是不
是。就是说烟酒这个这么巨型的行业，肯定它需要很多专业的人才，但是他在哪儿学的呢？
还真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中国这种东西就是这种啊
啊
都有一种那种悬的感觉，就是无法给你量化，就包括中餐也是嘛。
嗯，
就是什么
中餐学的那种 都可以学呀。
但是那种
烟酒我他妈还真不知道，
反正都是挺玄乎的。
学烟挺牛逼的，
学烟
烟草学，
就是
烟草估计是有这个，
有这专业是吧？
品烟可能是没有，
但是这种
品烟读到二十多岁应该都已经不行了。咱们给找一找，给达哥报一品烟的班。
你先来，
还真没听说过身边的谁是
说，哎，我这哥们儿是一品烟大师，你听着缺的，我操！
但你知道那个烟在中国是什么水平吗？
嗯，因为中国烟管的松啊，
就是、不是，就是你各种各样的七八个行业，还是什么那种排名前几的，加一块儿都没有烟大、
嗯、烟草
啊，都没这大，
烟草确实。
就是 GDP 啊、
嗯、
创造的整个的那个价值、
嗯、其实中国就是烟的市场大，然后烟的定价也便宜，所以抽的人多，而且你能抽烟的场合，
对，
就是真是这个行业蓬勃。
对呀、啊、这个肯定比那些的就业机会多太多了。
嗯，但是这行业应该很难进，就是你说那种烟草厂、
哦、
反正好像好多也都是那种就跟你说接班那种一样，
而且入这行应该都是家里
就传、哦、对
的
就是这个，
不是说
就传承啊，
是吗？
这种就是
好像烟跟那种造币什么的，就这种造币厂都是那个就父母就还是好像有点以前那种接班的那种、
哦、
我不知道啊，好像是这样。
我高中同学家里有一个烟酒铺，就是天津最普通的那种烟酒铺、
嗯、
然后说就为了拿那个烟都是找了好几层关系才弄到的、
嗯、
就是很还挺难，就是必须得有点关系，
它就是一个封闭体系，又是一个那种特别特殊的这种，
不然这钱也不可能、
嗯、听完之后那个教师感还是得现在已经在搜索如何那个有没有品烟的专业
学习学习。
但是我觉得好像烟没有，雪茄这种好像有一些，
雪茄应该有。
对，哎，聊会
儿。大哥重选专业，
重选专业，
大哥重新回一次，
重返18岁。
哎呀，再活一次，我想选设计，我一直都想选一个设计专业学一学。
你想把莱福皮迪亚发扬光大是吗？
你要是说从现在看，当时肯定要选一个什么服装设计相关的这种，或是平面设计相关的这种吧。但是我那个时候特别想选工业设计，其实。
哦，那挺难的，工业设计。
对，但我那时候也没有啥概念，就是看网上那个他们画那工业设计图，哇，好帅啊！然后就是，
那你现在再选还想选这个？
挺想选的呀。
我觉得这种应该是一个补偿性行为吧。
有点，对，就是那时候有点遗憾嘛，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高二的时候就有点像是有点像是想非常想去考那个艺考，因为那时候其实画画也是有些底子在，虽然可能跟蝌蚪那种。就是一直学那个还是比较薄底的，但是你说到工业设计的那个就是它的艺术没有那么强嘛，它那个分儿也没有要那么高，就是还
训一下还
是就
是
还可以努把力，就是去上一下、嗯、但是我爸妈就及时把我叫停了。
为什么？你不是别的他们不懂不管，为什么学这个他们就管了？
就
不是
他们觉得
行当吧，
也是，但是就觉得我想这个想法不靠谱，就是说你这个异想天开，你这个到高二才开始准备也太晚了，什么类似
的。但是我发现就是那种啊，走这种艺术相关的，比如你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家里都是那种就不能说正常家庭嘛，就普通的那种，他就是老老实上班什么的，一旦牵扯到艺术，比如我要去唱歌，我要去表演，我要学设计，家里
去体校，
对，就是反对。因为我觉得大多更多的他们家长那种反对是来自于自己对这些行业的不了解。你说什么金融什么的，或者什么计算机，他其实不懂，他大概有个概念。其他的那种，他觉得可能离现实生活、老百姓生活太远了。
嗯，
就是那种本能的反对。
可能也是觉得什么像金融这些行业都算什么正道，然后你那个艺术就是有点歪门邪道的感觉。
就你看那种什么艺术家呀，或者是那种演员、歌手采访，当初这个的时候，好像没几个人说家里是支持的，是吧？都是家里反对。
而且爸妈会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借口，就是你不想好好学习的借口，
不想好好上班也好用。
对，你逃避。对，
偏见啊，这肯定是偏见，这都是正当行业。
主要是我觉得父母大部分父母那个年代工作甚至房子都是被安排的，其实你让他们做选择，他们肯定是选择自己，不是他们所有人都是选择自己认知内比较
对，就自己认知外的就是反对，即使他也不懂。
但这是普遍现象，很少有能说哎那个认知外的我也接受，这种还是少数一些。
那斗子你家里当时
我是学习我没的
没出路了。
对呀、啊
哦、
学习走这条路走不通了
走不通
赶紧画画去吧。
对呀、啊、不然连学都没得上啊。
看来我
行。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尤其是在小孩面前很难，就是他可能也知道自己认知不足，但他不能表现出来。就跟我那个时候选就要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那种计算机专业最火的时候，其实跟季老师差不多、
嗯、
就是那个时候都报那种什么计算机，我周围同学各种各样报计算机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家里根本就没有计算机，家长也不懂计算机，只是知道这火，大家都说这计算机什么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啊，是不是那时候那些词就给洗脑了，结果一出来之后这行业就越火的行业，其实你选了就出来就意味着你竞争最激烈。反正就是我就现在想觉得就是什么时候目光你不是说短浅吧，反正
李哥说这个让我突然想起我念就是念视觉传达设计，就视觉传达其实跟平面设计差不多，同样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国内大学那个不像国外，你一般在国外大学能同学们基本上家里条件都中等偏上，
因为国外大学贵啊。
对，就但是国内大学就是家里条件就同学之间
参差不齐嘛。
对，然后我开始就是高中念艺考时给我的概念是学艺术的学生家里是学习不好，然后那个能但是还是想让你有个学上这种，
嗯，
但是我发现其实上了大学之后，有些就是，操，这么说好吗？我觉得，我先说出来，就是有些学艺术的学生是家里条件其实非常差吧，
嗯，
但是又特别苦，是那种高考大省，
嗯，
然后他们的学习能力。就是走正常的高考是考不出他们那省的，
嗯，
但是家里又为了让他能出省，然后所以才选的艺考，
嗯，
所以
很正常。
他本身不是说像正就是别的我们这种就是学习不好，他是那种为了考出大省才选的这条路，然后这种
走出大山，
对对，有点这种感觉。
那学的艺术。
对，但是艺术本身就不是个
就是以后挣钱的行业嘛。
对，所以刚才李哥你这么说我想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个学校老师为什么在培养的不是一个说创造型的人，而是说希望你就成一个美工，因为这种可能是对那些学生是、
嗯、
是一种负责的表现。
进那画家村了是吧？
倒不是，就是美
或者进什么设计公司打印店那种喷绘，
对对，
就做那种操作的，
对对对，
对他们的诉求就是学完这个，我找一份，
对，
就类似吧。这种
你刚才一说，我突然发现，哎，闭环了，这整个事儿。对，反正哎，这没什么不好说的吧？
没什么，这挺正常的，
很现实。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那种就可能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你其实很多，就比如我觉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喜欢文艺、喜欢看书、喜欢诗歌、喜欢美术的，就是他逃避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有时候会是，
嗯，
哎呀，你刚不说到那个从选大学专业吗？
嗯，
我其实其中有一个专业是想学哲学，
哦，
但是就是我是特好奇，就是
没事，你先学，学完之后发现我什么都听不懂，
我干。
这也太难了。
一个对我大学是，
但是你看吧，就是想当然的，因为你说重选，但是也没学过这个，就是可以想当然。
对，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那种无病呻吟，然后又留着长发，然后
你看安妮宝贝是吧？伤痕文学的，
不是不是，就是反正就是特矫情，
看痞子菜
对
九把刀，
这反正挺矫情那种，然后没事还自己看点那种艺术评论什么那种，然后我还有点哲学，我就特好奇真正学哲学的人应该是个，
反正都是那种喝大酒，哎耶，哥们儿来了，平时生活里都是那种的。
对，没
有可能，
没有可能，
挺好奇学哲，而且哲学感觉跟静老师说那心理学差不多，其实能自洽一些。
我觉得这种一个真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是我觉得那种就是好多那种，因为我看那种社交媒体，包括以前有豆瓣那种，就爱发那种感觉很有哲学那种。我那个五段
的
评论都挺缺的，就是皮毛。他学会了一种就写那种文字的方式往里套。
你说刚子是吧？
我刚子是抽象的，现在。已经集大成了，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我感觉就任何一个行业，就是尤其是这种艺术啊或者哲学，到一定程度你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就是他不需要那种拿样再来证明自己了。我觉得其实好多那种爱评论啊，爱你可以说装逼吧，其实很多事就是大学的在校生，
就
是只
知皮毛。
对，因为在你知道的少的时候，一方面就是你有很强的表达欲，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用这种方式有点保护自己，是吧？我得躲在一个什么后面那种。真正那种你看那种大师什么的，感觉都是有点像不修边幅啊，就是那种谈笑风生，跟谁都是那种。
要不就是那种特操，那
嗯，好多都是这样，反正就不
是刻板印象里的那种样子。
对的。
还有一个专业就是达子这种专业，就是出来能进投行的专业。
我靠，
就是当金融男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刚才问
你都不，你现在就完全是想当然重选，都不结合自己中学时候的学习成绩了，是吧？
想想高数啊，数学
不是，就是其实我觉得选大学专业，其实相当于你重新选了自己一个怎样的人生。所以我
对。
就是我觉得既然这样，就是补偿性的，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跟那种就是金融这种东西沾边吧。
别来沾边，我只能告诉你。
那种西装革履每天
的那种，对对对，
想与 OL 共事是吧？
好，反正就是这两个是我好奇的，但是我优先可能会选哲学。我想看到底真就是你学系统学完会是什么样，
成为一个哲人了。
哲，
苏有哲啊，肯定
是
把你名字那个哲改成哲学的哲了，
潮流哲学家。
对。
李哥呢，
我大概在2019年还是2020年左右，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靠，我大学从我高中毕业，然后读书，然后又工作后又上学，然后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其实你学任何东西其实是不太受你年纪的限制的嘛，就是你想学一个东西就是多大年纪都能学，只不过可能你年纪大学是费劲一点。
嗯，
但是我觉得有那种怎么说那种像技术型的东西吧，就是你年纪大了还真是不太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还没有做自媒体之前，我就想过如果有机会啊，我一定要学表演
啊
啊！
就是演，就当演员。
林学老师
有个演员梦，
不是有个演员梦，我就觉得
明星想
我操，逐梦演艺圈，
不是
李老师逐梦演艺圈了。
不是，我觉得演员吸引我的是，因为我还是算比较爱看电影的嘛。
嗯，
就是里边有那种，怎么说，不是那种。就帅啊什么那种，我就觉得就演员这个行业最吸引我的一点是就能体验真的是各种不同的那种人生。就因为你一辈子就是那个很短嘛，一般你就做一个东西，你不说做得老吧，基本上你来去就做这一件事情了，或者做几件事情。但当演员你就看什么那种汤姆克鲁斯那种，我靠，爬摩天大楼了，哦，跳伞了，骑摩托车了，就甚至不是这种动作类的吧，就是你演一个比如一个医生，你可能就需要花
时间，
就你先不说这个，就现在这个行业这个工业能不能让你给你那么多时间啊，让你去就钻研一个角色。但是理想化的就是我可以演去，我比如这一年或者两年我再拍一部戏，我就是带入了，我就是一个厨师，然后我又是一个什么老师， 是一个间谍，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专业类的表演你还是会去真的了解这个行业，了解这个角色，甚至从造型啊什么那些都往这上面贴。但是我想这种确实就是你看那种牛逼的演员，
嗯，
就像梁朝伟什么的那种，多多少少就是私下里都是那种，我大概能够带入，就是你经历或者你就比如一个角色你这一年都是在这里边，特别容易什么精神出问题，我感觉
就像就嗯，其实你想要是体验不同的那种人生的感觉，就像妈的多元宇宙那种感觉
啊。但是他那种是真的沉浸进去，因为我觉得你演那种角色你要自己相信嘛，
嗯，
如果就要演一个就有点像那个达斯汀霍夫曼演那个雨人的时候，他演那种自闭的，
嗯，
我看他你就是得让别人信服，你自己得信服，就是这种，我觉得这太牛逼了。但是你这部戏杀青了，完了下一部戏你接了一喜剧，我靠，
你得马上又走出来。
对啊，我说这种其实很牛逼，但是我能想象到那种精神压力应该是特别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行，
一下给升华了
表演戏。
行，那个嗯，我想想办法让李哥今生就实现演员梦。
咱们给李哥拍个电影，
你给我报一个那个什么
啊
演员的诞生是吧？然后直接上让儿导给我上去骂了，说劝你放弃。还有一个，但还有一个就不是走那种大学的路子，是走那种技校的路子。
嗯，
我就之前说过，我想学那个学厨师嘛。
哦，
这种就不是正规的大学教育了。
但是你说这个那个当厨子，我现在
厨子听着就
厨子就挺好的，
厨子也可以可以，
就是我觉得有一门真正的这种技术，其实我觉得在现在是
技术傍身嘛，就是你到哪儿都能活。
对对，你比方说那个厨子是一个，然后我觉得哪怕是电工、木工、
理发师、
摄影师、纹身，我觉得你只要不是那种管理层面的，这
一技傍身，
嗯，对
对，
真的很重要。
其实这种技校的这种体系，才是我们真真正正说的那种专业，就是我们学那种大学学的这个理论啊什么那些，就是说我刚才说算不上嘛，就是你在技校学的这种是真的专业，挖掘机，
嗯，
是吧？然后反正就是这种是，不是这种你不上那种学你是。嗯，干不了
的，真的干不了。
你是要持证上岗的，这种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真正的技术。
嗯，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
真的，
对，之前跟是咱们一块聊，说学管理的最后都出路都去哪儿了？说到一公司里，你是一个刚进公司的或者刚入行的，然后你说我会管理，
这很奇怪。
对，这有点奇怪了。对，你的学的是管理，然后你说我会管理，但是你还没有到能管理别人的这样的程度。对，
嗯，但是我想的那种技术都是在我读完就是那种大学什么之后吧，我觉得再有一门技术就是比较理想的。
嗯，
如果不读大学我觉得也应该会挺遗憾的。但是其实你就是那种对绝大多数来说你不可能就是又学技术又学那种理论什么的，其实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那种职业教育就是应该是在国内也是比重越来越大了，因为其实那种收入很高的，
是
尤其就是你就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嘛，什么欧美那些他们就是挣的比你多啊，你就嘲笑人家妈的是什么啊技校的是什么的
蓝领，
对，你是一白领，天天那个出入那种 CBD 的那个写字楼，穿的也是那样的，但是人家就是蓝领，人家就是一礼拜挣你可能三个月的钱。
倒好现在国内现在好像已经就是说上大学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就能上大学的人他在卡你这个比率，
嗯，
就是说有的，
不然你社会也会不正常的嘛，你一堆大学生就是那种，
对，
其实
没什么用。
对对，我觉得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对你自己来说那么激烈的竞争你也找不着活。
嗯嗯，
对，我就觉得职业教育就是特别的好，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特种车辆啊什么的，你一要说吧在工地上边那不是谁都能开的呀，那是真正的技术。
是，
确实
正能量啊。
真是，
不是，是因为之前我有那个接触那个就是那种装修的，
嗯，
就在美国那种装修工人嘛，或者是那种工地的工人，就给我惊呆了。我觉得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就按小时或者一天就是多少钱。
国内也很贵啊。
但是你相比欧美还是没有那么贵。
没有，现在挺夸张，就是那个去年那阵儿，那个家里装修嘛，
嗯，
然后肉艺就是叫来的泥瓦匠，然后来的那个学徒，
嗯，
跟着师傅干，那个小孩儿就年纪特别小，然后干的事儿，我觉得挺没有那个悟性的那种小孩，师傅得骂着，然后他才端那些东西，然后别的时候他也不能抹那个墙，就站边上看师傅抹墙，然后肉也跟他们聊天，然后说那小孩一个月能有8000块钱，
嗯，
就是
因为这种活就是很多现在新的就年轻人不愿意干嘛，就是你，但是他需求有这么大，就是供需关系啊，
很需求很大，然后说跟这，因为当时是快过年了嘛，马上就说哎。那个接下来下周就不干了，然后回家过年了，然后比我们谁都早回去过年那种，就是还挺，就是我觉得这个结构在慢慢回来，就是因为这种、
嗯、而且中间这个转型的这个就是转过来这个期间，就是现在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但是却没有那种就招工啊什么，其实都很难的，
对，
这就是这帮就是有技术专业技术在的技工吧，这些赚钱的时候，我就有一次是那个，因为以前就比如你在国内就聊那些什么玩哈雷啊什么的，是吧？
嗯，
说是一种蓝领文化，其实你没有太大理解，你觉得什么玩哈雷的大哥
都
穿工装玩，都是那种有钱的玩。后来有一次我在那个法拉盛，就纽约的法拉盛吃那个中餐，然后就是那种港式的就推车那种茶喝茶的地方，然后我在那里坐着点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生意啊，它是拼桌。
嗯、
我旁边坐一个那种一看就是那种大哥，就胡子的、就哈雷大哥，应该感觉就是骑哈雷来的那种，他就跟我聊天，他说这个我第一次吃中餐，就是点什么就给他推荐点，我就聊聊，他说我在那个对面工地上班，因为对面在修楼，
嗯，
他是一个什么类的，反正就是某一个类别的一个工种的工人，他就说那个今天本来是要干活的，然后前面那个人动作慢了，所以他有好像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没事做，就那种过来吃那个
中餐
一点，就你感觉就是那种有，就是真的是那种有钱蓝领的感觉，但是他就是在工地上班，他可能下班也是一身那种灰头土脸的，要骑着哈雷回去，但他就是挣很多钱，是吧？就是我觉得社会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要么你就我要那种体面，但是没有很多钱，比如你在什么设计师什么给什么时装设计师当助理什么的，或者在那种写字楼里工作，要么你就是我好像不是很体面，但是挣很多钱，就是你只能对大多数来说，你只能占到一个。
我觉得最近好像风潮在变，有时候刷小红书上总能刷到什么。什么信息差，说两个不体面但是挣的很多的、
啊、对的对的，
总能刷到这
啊，对
是吧、
嗯、
那个好像稍微又有点跑题了，
但是这个就是对你选那个
专业
吧，或者就是那种甚至就好多人以为你看那种很体面的工作，其实真你一做怎么可能让你又体面又挣很多钱，
嗯，
因为这是就是对这种行业来说是不合理的嘛，是吧？
哎，这样嘛，要不最后时间差不多，咱们聊一个就是当初上大学是特瞧不上的一个专业，然后现在反而觉得，哎，挺好的，或者
现在高攀不起，
觉得跟自己当时想的反差很大的这么一个专业。
我没有什么瞧不上的，但是我之前是觉得那种、
就是、不喜欢的那种。
你们知道那个有一个专业叫飞机维修吗？
啊、哦，知道知道知道。
那时候就是我们打篮球有那种什么学校的那种体育生特招生，
嗯，
因为他其实在大学打球他不能只是一个就是那种体育生，因为他不是在体校，所以他们在大学一般都会分配一个、
嗯、
我不知道是分配什么，就是一个专业，好多那种篮球特招生都在飞机维修专业，
嗯，
后来就大家还查呢什么的，打球说那个回去修飞机啊什么的，
那个是铁饭碗，还
对
挺难进的那个。
后来我发现嘛，飞机维修这个是真正的那种、嗯、
特铁的一个饭碗。
但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专业读完之后是不是就真的能进那种航空公司修飞机啊？
那个，
但是那个专业就在我读书时候一听，我啊， 说你是什么专业，我说哎呀，我说飞机维修就卡嘛，跟那种就打球的时候在一起你带着卡的那种态度，你以为觉得飞机维修就是那种跟拧螺丝什么的，后来发现是我格局小了。
那个好像真的还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类似这种专业进去的，然后当时好像是能选是走天上还是走地勤，嗯，然后走天上那帮呢基本上好像都会送到迈阿密那边，有几个航空跟国内合作航空学院，然后在那学一年，然后就是开飞机然后回来再弄，然后有些是想求稳也不想飞的，然后但是有又想有份稳定工作的，就是在地勤，就是修飞机这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那个时候不光说对家长，对我来说那都是一个那种就跟你上技校没区别，即使是你开飞机，
嗯，
对我来说也，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四川有那个广汉那个什么民航飞行学院嘛，
嗯嗯嗯，
他会在整个四川那些学校去选飞行员，就你愿意报名就是去体检。然后我读到高二还是高三那年，我们整个学校体检只有我一个
合格
同学，不是我，是我一同学合格，他就是不愿意去，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开飞机没什么前途什么的，
嗯，
然后就没去。而且当时姚总，
嗯，
就是那个好像就读书的时候那个好像是选飞行员，他也达标了
啊，
因为他的视力啊什么他也没去，
哦，
就不愿意去，因为可能那时候其实你说飞行员一般家里条件好点可能也
嗯
不是很愿意让你去开飞机，就让你愿意让你就正常的上大学什么的，
太辛苦，对，太辛苦，
嗯，
而且对身体不好，嗯，
但这确实是很牛逼的一个职业。
嗯，
靳老师呢？
我不能说瞧不上吧，就是我忽视或者没那个就是高看过这个物流或者运输什么这种行业，
哦，
但我感觉这其实挺牛逼的，然后
现在刚需啊，这是一个，
对，而且越来越牛逼，而且这东西就是咱们是做的最好的最先进的全球最领先的，而且是断崖式领先的水平，
是
啊，包括未来就是各种的，反正就是各种，不管是人的吃苦耐劳的程度，还有就是技术的先进程度，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复杂的地理什么这些的，怎么能做到成本那么低那么高效不出错，然后还反正就真是他妈挺厉害啊。而再对比国外的那个稀烂的那种
物流
就那这方面我觉得真是，而且还有现在不是有这种 AI 啊科技什么的加持吗，
嗯，
肯定未来会更牛逼，
嗯，
就是这物流这个我还是挺觉得这块要是能学一下应该挺屌的，就是学的高尤其是高往高了学啊，嗯，
我没啥，柯董你说。
我好像刚才表达的有点，就是大学里其实我不是专业的那个，以前瞧不上，现在觉得挺那什么的。我是觉得那个，就是有大学里有两个应该挺需要重视。如果现在我的话，我觉得应该重视一下。一个就是那种小组作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你将来工作跟团队打配合挺重要的演练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那个小组作业，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跟那个导员啊或者是那个专业老师搞好关系，这个我觉得都是反正是我缺失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而且我以前特瞧不上跟那个专业老师打交道的那帮学生，觉得就是有点狗腿子挺缺的那种，但现在一想就是他挺恋人的，其实就是你怎么弄得不太献媚然后又恰到好处的那个跟老师打交道，我觉得挺重要的，以前就是刚跟老师对着干不太好，嗯，没了。你没有啊？
我真没有，
哦，
没有，
大哥瞧不上一切。
我是觉得一切都不简单。
嗯，
行吧，那这期就这样，然后咱们过两天看同事有没有特差的专业。
行，
聊一聊。
你先去背调一下，达哥在公司把女同事都采访一遍。你以前是当空姐的吗？
哇，大哥了，
这种问题只有你能问得出来。
行，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金老师，
我是达子，
我是。
你是谁？
我是厨子。
好，拜拜，
886。